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Dev Murmur。那 Dev Murmur 的话，我是我们 Tapery 技术周刊所制作的技术的 Podcast。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在海内外工作的第一线工程师来分享第一手经验，包括讨论主题有软体开发、职场生活、系统设计和技术管理等开发者相关议题。那我们这一次很荣幸邀请到就是在Mercury 工作，我每次都念错。那就是的 Arvin，那 Arvin 也是我们 Tapery 技术周刊的一个编辑。那我们聊了蛮多，就是不管是在海外工作的一些，就是遇到了一些挑战，然后跟就是台湾或者是其他外商软体公司的一些差别。那还有就是一些 tech skill，还有一些 tech stack，还有CI/CD 软体开发人群的一些相关议题。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说，是现在其实算是还是持续蛮火红的一个 front end 的领域。因为自从就是ES5 进到 ES6，还有包括 Node.js 的一些发展，其实上从以前我们的JavaScript 只是跳梁的一个小丑，现在已经变成就是可以扛就是。就是不是跑龙套的一个小丑，那现在已经是可以就是担任主角，不管是在 front end 啊、back end 啊，或者是 IoT，或者说 AR、VR，事实上都可以看到 JavaScript 的一些身影。那我们事实上想要来讨论，就是说，Arvin，你其实比较 focus 在就是 web front end 的一些领域。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决定要进入 front end 的领域？那当初是怎么样进入就是 front end 的领域？
应该说，我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是跟做 data engineering 比较相关的研究，所以其实跟 finance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比较主要的契机是说，因为你在研究所，你一定会怎么说？你会帮老师、老板做一些计划嘛？那做计划不可能就是都是很少，就是会需要有一些画面的呈现会比较好看。那这时候就是算是比较一个契机，就是说，哦，好，那开始有一些机会可以去碰一些前端的东西。那在进研究所之前，其实我的专题什么是跟也是有做，也算是前端，就是做 mobile 的，就自己对于能够看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个 实体的画面，我自己是比较喜
比
欢这
较
样的感
成
觉。
就感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所见即所得这种感觉，所以对于 mobile app 啊跟前端这种，对我来说都是我比较会比较吸引我，让我感兴趣的。
了解。
对，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会想要投入 front end，然后也是我觉得也是因缘巧合，就是说在当初我硕士班的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前端发展快速，因为就是出来，然后这个在旅业还没有出来 dominate 这个整个市场的时候，那时候各家争鸣，就是
是
真的
百
是每
花
半个
齐
月就有
放。
一个新的能够出来。对对，那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就是哇，就是这么多新的东西可以玩，然后你又很容易 access 到，然后不用像 web 一样，就是你 app 你要开发，你需要 iOS 就你要有 maker，然后开发还需要有 device，web 你就直接一个网页就好。DevTool 一打开，我就可以去改人家的东西。这种方便性就是让我想要，在前端就
去钻研
大
这
专
样
的。
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算是，方面来讲也算是工程领域里面比较接近艺术的一块，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些视觉化的东西去创造出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结果或是一个作品这样。
了解，OK。那所以说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退伍之后就投入就是雅虎的 front end 的一个工作室，然后进到前端领域这样子。OK，那像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前端领域其实蛮多元，就像一个光谱啊，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 focus 在就是 engineer 层面，有些可能比较偏 design 层面，就是比较就 front end designer 的一些层面。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其实front end 就是有一个天花板存在，就是说，哎，其实不是每个公司都那么重视 front end 啊，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哎，front end 就是科 UI 的，或者是像有点像就是懂一点会写 code 的一个美工啊。 那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说、啊、前端其实发展到后来可能工作了两三年三四年其实都会有一个天花板，或者说你工作十年其实你都在做同样事情，可能就是、做一些 campaign 或 event page 然后客客 UI 之类的，然后可是可能有些公司就是比较大的公司像 Facebook 那 Google 你可能比较有机会就是说哎，去参与一些 open source project 去可能做真正做出一个就是架构啊，或者是说framework library 之类的东西，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关于front-end engineer 的一些发展。
嗯，所以听起来好，这边的 front-end 感觉就是比较以 web 为主嘛，就是 web 的 front-end。那我自己是觉得说的确啦，就是还蛮容易会觉得好像一直在做类似的东西，
是
因为其实网页就是 CRUD 嘛，是就是你一定就是去捞资料 update，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 user 前端一些互动。那不会说每个产品都有这么多 fancy 的 user interface 可以让你玩，
是
但是一直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就是像是已经出来蛮久 PWA、或是 Google 推的 AMP、AMP、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让你在原有的产品上面再玩出不一样 的火花，就是你可以再把想试着在你已经你每天的工作当中去引入这些新的技术到你的产品里面去做一些改善。我觉得你当一个如果你是一个 front engineer， 你会喜欢有新的挑战性的东西，所以你才会来当 front end。那所以遇到这种状况，我是觉得的确会有这个问题。那解决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在工作之余学到的东西自己去思考怎么把它引到你的 project 里面，你在工作里面的内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因为你要自己有那个动力去让自己去想办法进步，这样子对你之后的 career 也会比较，你不能够一直一味的期望是工作上自己让你有一堆一直有成长，
是
一直有变化。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切，我觉得其实是蛮不切实际，因为今天就算你是做 machine learning 做 backend 好了，你可能做 backend， 你今天如果你的公司产品就量级就没有那么大，考虑的问题就不可能跟在 Facebook 的 backend engineer 考虑的问题是一样的、
是
对，所以这个天花板的确是有，但解决的方法也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
不断
需要自己
去自己，然后去把握机会去 adopt 新的技术这样子。
对对对，
是，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累积自己的技术能力，其实就不会像就是这个天花板不会这么容易达到。
是，对，其实就是说像阿文刚刚讲，其实说就是你平常的一些自我的要求啊，或者说不管是你自己的 side project 啊，或者是 open source 的 project， 其实都是有让你有机会去尝试更多的 front end， 不会局限于在工作上面这样子。
对，
尤
其是你工作如果你都很驾轻就熟，那不是更好？你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学新的东西，然后把新的东西再把它玩到你的工作上面。
是，了解。那像其实就是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前端的百花齐放，就是前端摩尔定律，就每半年会就是变化一轮了、啊。就是说，但就是说，像有些人在网络上讨论，就说啊学不动啦、怎么变来变去啦、怎么今天这样又明天这样。那阿文你怎么去看这个议题，那你又怎么样去培养自己在这个前端的一个技术潮流中不会去就是没有跟上前沿的技术？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当初刚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是
真的很百花齐放，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焦虑，就说哦，那我现在学一下怎么马上又有一个新的东西，真的是不知道我现在学到一半这个到底还要不要去学，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就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好像有点追不完，
很焦虑，
那个想要看的文章一直打开，然后框的 tab 就
是塞满了
上百个。对对对，那但我觉得后来就是这几年已经算是蛮趋于稳定的。
OK，
就是然后就是 React, Vue 或是 Angular， 就是已经算是蛮稳定，
慢慢
对，慢慢沉淀下来，也有可能是 因为反正就是已经慢慢稳定，那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嘛？就是哦 ，PWA， 然后 Web Assembly， 然后或者是什么？哦，可能以前大家现在也慢慢都在导入 GraphQL 等等的。
嗯，
那我会觉得说，现在的想法是，你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可能就是会，你就告诉自己，你不要先马上就想要去学，然后或。就是觉得自己要去学，你就先理解说这个东西他想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是
那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你有没有办法用现有的技术去解决，那如果有的话那很好，那你知道你有另外一个选项，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没拥有的技术没有办法解决他想要的问题，或是他提供的解法的确有比较好的部分，你可以你只要能，我觉得是你能够判断出一些差异点的话，你有没有去学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就是你自己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它要解决问题是什么，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就够了，等到你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才需要，我觉得你 再去碰就可以，不需要说哇今天新出来一个然后有一个阿波罗什么 GraphQL 的东西，然后你就赶快去学，
是
然后最近又有一个新的render library 出来，然后你又要再去学，对吧，
是
那怎么样，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去判断出说你他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自己要不要投资时间去学习，我觉得就是可能多看source code 吧，就是看久了可能就会比较能够去，对，就是你可以稍微抓一下说哦他为什么他这边他是怎么架构他的 project， 然后这边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
等等
了解酷。那其实就是阿文其实刚总结的蛮好，就是说其实技术永远学不完，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IT 啊在技术或者是 software 领域其实技术永远学不完，你今天学了一个其实很多时候会可能明天或者是半个月之后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其实去把握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fundamental 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你用到再去学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技术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定是就是有什么问题没有被之前的技术解决，所以才会有新的 library 啊 framework才会出来嘛，就是说哎，之前就是有 jQuery 啊，那为什么 jQuery 不能解决以前动操作问题，那可能是不好的 reuse 啊，或者说一些就是开发维护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才会有新的就是往 component base 的一些 library 啊 framework 去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去思考说哎，到底这个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现有的技术没办法解决问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思路，对。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提到一个点了，就是说现在其实网络上蛮多，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要转进 front-end 领域，就是说因为在全民 coding 的时代，有些人觉得说哎 front-end 其实是比较好切入，就是哎好像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是薪水比较高啦，所以说想要转进，所以说坊间有一些培训班啊或者是Bootcamp 之类的，就是主打说可以快速入门，就是 front-end 领域啊。那导致是说有些人在讨论说哎 front-end 的人数好像增加蛮快的，那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自己不是很有热情啊，所以可能是觉得薪水很多，或者是说觉得就是一个潮流，所以就是走向这边，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这些就是转职的一些同仁或者是后辈这些建议这样。
我其实好像之前在 PTT 上好像是有这样的讨论，就是前端难民。
对对对 对, 對。
我其实没有很 follow 那个里面的讨论啊，因为我觉得太多了，然后不知道就是比较少去，就是不太没有去仔细看。
follow 到这些后续。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很多，因为前端听起来就好像是。你讲到难民就感觉是有些人在排斥说就太多人来学
是是是，
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样很好啊，就是你越来越多的 junior 不是才能够凸显出 senior 的价值
这个讲
今天有今天有很多 junior 的 front-end junior， 那大家都可以采用没错，但你 senior 如果你是 senior， 其实如果他们是所谓的难民，他们是所谓 对，他们是所谓没有那么有兴趣的，那你的那个程度其实应该很容易可以跟他有所差异。那你在要求哦好加薪，或是你在 apply 新的 offer 新的 job 的时候，
是
你其实更站得住脚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对前端本来就很有
热情，有
热情，或者是你已经是一个很有资历很有 senior 的 engineer， 就是你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去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应该是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困扰吧。会觉得很不错啊，那就是你的价值就会凸显。那我自己会觉得说的确是大家想要投入前端投入软体开发，然后前端的确也是就门槛比较低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合理的一件事情啊。那只是说你入门了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还是要想办法自己去找找看说你到底比较喜欢的领域是啥。因为你在做前端的时候你一定多多少少，我相信尤其你在刚开始，你不可能有一个后端配合你嘛。
是，
那你光做一个页面它不会动，你没有 API 你也不会让它练习，可能也会稍微学一下怎么架 server。
是，
那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读到说server 要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 API 要怎么是你要做一个 API 给自己 call 吗？那你 API 要怎么设计？
是，
那你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会发现好像 backend 比较好玩，好像我不用去管 CSS， 我不用去管 device 的 size，然后我不用管 iOS 什么版本，然后在 backend 比较写起来比较舒服，比较适合自己，那你就可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出自己真的比较适合或是比较有兴趣比较擅长的领域。
是是是，了解。所以说其实阿文刚刚提到一点蛮好，就是说就是又有越多人就是 join 这个领域，其实如果你是真正 senior 或者真正对这个 web 方案有兴趣的人，其实你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你其实已经有一些积累，或者是说累积，然后你已经有经验，那反而可以让你 outstanding 凸显你的价值。因为其实说实在就是 JavaScript 说会写跟了解透彻跟能够怎么样去运用它的一些就是写出一个小 library 啊，或者说可以写的 clean code 或者是 module 来，那其实有经验的人其实都可以判断出来说他到底是写的好不好。然后其实我们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会 code review 啊，或者说就是大家互相会交流，就是说有热情有投入有累积有经验的人其实大家都会看得出来。所以说其实如果你是真的有热情，其实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其实我想补充，其实就是说open web 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 web 本来就是 open 的，就是说其实大家要进来要出去其实都是很自然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其实想学嘛，就像阿文刚刚最早提到的说他为什么想要进去前端领域，就是因为 access 方便，因为 open web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打开browser 的 console 就可以看到你觉得他写的很 fancy 的一个 library 或一个动画，那他是怎么样去实作出来，他 component 怎么实作，那其实上其实大家其实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去 access 然后去讨论交流。那我觉得说其实web 其实最重要的精髓就是大家互相交流讨论了，有越多人的去有这个 skill， 然后可以去实做一些东西，然后可以把他的想法透过 internet 去分享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好事。那
对，
就是说但是重点在于说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software engineering 有热情，然后对 coding 有热情，然后你才投入这个领域。因为其实如果你只是为了薪水待遇，然后或者觉得很潮，或者说潮流未来的发展好，或者觉得大家都往这边走就投入这个领域，其实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老实讲，就是像新阿文也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就是在软体开发或 IT 领域，其实技术会不断的更迭。那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热情去不管是在业余啊下班后去投入时间去钻研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被淘汰掉，或者说没办法跟上新的脚步。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发现说，其实很多 engineer 其实有些人事实上还没有跟上 ES6 的潮流，还停留在 ES5 的思维上面。
对，就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 junior 就是刚刚想到就是 你是一个 senior engineer 的话，你在公司有可能就像刚刚说，你已经碰到天花板，你就一直好像一直在做新的东西，或者是你因为你比较 senior， 所以你疲于奔命在解决公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 task。那今天如果有很多 junior 进来，他们可能会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冲击，新的他们可能从外面学了一些最新的东西，你可能还没有机会玩的。那他们进来以后，他们可能就说：“哎，那可不可以用用看这个？”那这时候就会。因为你没有时间碰，那你就可以说好啊，那既然有新的人他们已经有学过这些东西，那可以让他们就你会有类似那种被重新燃起热情，或者是可以借从由他们的身上去接触一些比较新的东西的这种机会。
是
所以我觉得是
新血跟活水进来这样子。
对啊，就是还是不错的。
嗯，了解。最后其实想讨论就是说，其实阿文现在也工作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你会建议就是说现在学生开发者想要走前端路线会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就是进入前端领域吗？因为其实像我们像阿文其实在学校时候是念就是 Computer Science 资工系嘛，那像其实在资工领域其实比较少谈到就是Web 啊或 Front End 的一些课程嘛，那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们去参与这样的一个 Front End 的领域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学的部的课程应该蛮多都有就是那种类似专题或是期末 project。那在那 project 里面，今天我可能是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期末 project， 那我也可以弄一个 user interface， 让比如说让 user 去输入一些有点像是 HCI， 就是我可以输入一些界面，让取得一些 user input， 然后来做一些分析什么的。那在那个状况，我觉得就是在学校，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在学校的专案就是尽可能的花时间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像一些就是除了作业标准以外的事情。那你多做的东西，就是都会是你的累积。那在那个过程每个面向都去碰碰看的话，你才更有机会去找到你有兴趣想钻研的领域，或者是你擅长的领域。
是
对。那所以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在学的然后想要当工程师的，不管你现在在念什么科系，就是多找一些专案来开发，然后每个面向都碰碰看。
是 OK。 所以就是不管是就是专题也好，或者是说参与就业界实习啊，或者说 open source 的专案参与社群，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门方式啊。对
对，
那其实
我会比较建议学校专案啦，因为你会有压力要把它做完。
OK， 那就是像阿文，就是你在资工系学到的一些东西，事实上你觉得在你工作上有现在有用到的东西吗？就是说
因为前段的东西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在学校其实不会碰，比较不会碰到，尤其至少在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将近30岁，那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可能
是
mobile 才刚出来，然后对啊，那所以当然是真正在用的，当然可能学校没学到，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像是 Git， 对 Git 怎么用，然后你怎么去问问题，你怎么去做在 debug 的时候，那些 message 你怎么去分辨说你要怎么做 search， 你要怎么在 stay overflow 上问问题，问问题是艺术嘛，这个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是可以学习得到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当初做在研究所做蛮多类似建一些 AWS 啊，说是类似像那时候加一些 Hadoop 啊，然后Cloud Foundry 之类的这种云端的一些架构的东西
service，
那到工作以后对这些现在当然是变化很多，像 AWS 当初的时候才可能可以玩的 component 才几个，现在是上过课以后我可能也还不知道怎么玩，觉得可以组的东西太多了。那那就是但是你会相对你就是会有那个概念嘛，那你再去读他的 document 的时候会比较好理解，
比较容易上手。
对，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以前不是做前端，反正在学校你只要专心学习，那 累积到的东西是不会就不会白费了。
嗯，所以像是像就是比较一些 fundamental 的东西，像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 networking 啊，或者说、资料结构演算法这些东西，你觉得就是目前在 front-end 领域用到多吗？
哦，我觉得 OS 的话，那种真的是比较少，但是有一些概念其实在比如说我在当初在做一个台风的视觉的动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有一些画面不协调哈，或是会有重复，会被我重复计算到什么东西的部分。那这些演算法其实跟你的data structure 啊，然后 algorithm 都有相关，然后甚至是今天你做一个 dashboard internal tool，你要怎么样 maintain 一个 tree structure 的 data structure， 然后在页面上用去呈现出来，你可能会需要用到，甚至有用过pre-order 的 tree 的 traversal 之类的，就是其实多多少少会有用到，但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了。但我觉得重点就是思考的训练吧，
是就是 computer science 的一些 thinking 的方式。
对，
了解。 OK， 那这一节就非常感谢守汉，就是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有关就是 web front end 领域现在还是非常火红，那有很多人愿意投入，然后也有很多坊间的一些机构就是让这个投入这个前端领域越来越多。那我们刚刚也讨论到很多就是学生开发者啊，或者说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其他领域的朋友，他想要转职到前端领域，他需要准备什么，那怎么样去转换跑道，那需要学习什么东西，怎么样入门。那 OK， 那我们这一节的话时间就到这边，那接下来还会去讨论到比较就 personal 的一些 career 的一些planning， 然后怎么样去自我学习自我进修。那这节就谢谢守汉，那我们待会见咯。